微博客，这里是 Solitude 每日沙龙，
我是白话，
我是茉莉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包括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去世，全球多地野火肆虐，还有可再生能源即将超越煤炭，以及更多值得关注的新闻。
先来看第一条。
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2026年7月23日凌晨因大肠癌去世，享年68岁，葬礼以由亲属等少数人参加的形式举行。
东野圭吾生于大阪市，大阪府立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电装公司担任工程师。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，第二年就成为职业作家。
他的代表作包括直木奖获奖作品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还有《白夜行》等等。一生创作了106部作品，日本国内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。
其中以物理学家汤川学为主人公的《伽利略》系列累计发行突破1000万册。这个系列的最新作品《永远的记忆》定于今年8月5日出版，可惜作者本人没能等到那一天。
接下来是一条让教育界震动不小的新闻。美国一位历史学教授杰森·吉布森在 TikTok 上发了一条视频，浏览量超过1000万。
他在视频里说，自己教的两个班总共35名学生，期中考试有32人不及格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些学生用 AI 生成了全部答案，而且根本连检查都没检查。
教授识别作弊的方法非常巧妙，他在试卷里隐藏了一段白色文字提示词。如果学生直接复制题目输入 AI 工具， AI 就会按提示词指令生成一段包含马达加斯加的无意义句子。
考完之后，吉布森向学生说明了发现作弊的方式，并给了他们申诉的机会。结果只有2名学生选择申诉。他还在视频里展示了学生提交的那些带着马达加斯加的 AI 生成答案。
过去一周，欧洲和北美多地野火肆虐，法国、西班牙、苏格兰、美国、加拿大都在应对火情。
法国的火势强度已经催生出一种叫火积云的现象，这会显著增加灭火难度。火积云移动路径上的一切物体都会燃烧，如果云层内部形成闪电，还会进一步助长火势。
加拿大的情况也非常棘手，那边的北方森林非常辽阔，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道路，消防力量很难到达火场。
相比之下，美国的森林面积较小，道路网发达，更能适应频繁发生的低强度火灾。但气候科学家的判断相当严峻，全球气温仍将继续升高，森林会变得越来越干燥，野火的规模、强度和频率只会不断增加。
有气候科学家直言，情况只会恶化，人类可能要养成买空气净化器和戴口罩的习惯了。国际能源署发布了 Electricity Mid-Year Update 2026报告，有几个数字值得关注。
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 3.6%， 2027年再增长 3.8%， 到2027年全球电力消耗量将达到30700泰瓦时，比2025年的28600泰瓦时高出不少。
更重要的变化在发电结构上，可再生能源有望在2026年超过煤炭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当年将增长超过 8%， 全球份额从2025年的 33% 升至2027年的 37%。
不过报告也提醒，天气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，如果2026年出现强于预期的厄尔尼诺现象，制冷需求会推高总电力需求，同时还可能导致部分地区水电和风电出力下降，加大对其发电方式的依赖。
来看一条关于物种保护的消息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统计，野生牦牛数量在过去30年减少了超过1/3，目前仅存1万到2万头，其中金丝野牦牛只剩300多头。
问题在于繁殖率低，优质种源少，还有种质退化。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团队正尝试用克隆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。
2025年7月10日，世界首头体细胞克隆牦牛诞生。今年3月到4月，研究基地又先后诞生了10头克隆牦牛。研究人员的计划是到2028年克隆100头优质牦牛。
不过，哈佛医学院的兽医兼生物伦理学家丽莎·摩西指出，克隆的伦理边界仍然模糊，任何克隆项目都应该保持高度透明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自1990年代以来，世界大型湖泊的水量减少了50%， 而这不仅仅是水量的问题。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干涸的湖床正在释放大量碳。
研究聚焦于咸海，这是全球最大的干涸湖泊。自1960年代干涸至今，咸海已经释放了 2.04 亿吨二氧化碳。
这项研究基于现场调查和岩芯样本，并首次记录了湖底沉积物被风吹走后释放的碳。这部分排放占到咸海总排放的近五分之一。
目前咸海干涸湖床中仍有约 1.65 亿吨碳面临释放风险。研究人员计算，如果重新注满湖床，可以阻止这些剩余碳的释放，带来巨大的环境收益。
再来看一项关于抹香鲸的有趣发现。研究团队在挪威海域为野生抹香鲸安装了吸盘式记录仪，捕捉它们释放气泡的声音。
他们结合晶体运动、组织密度和体内气体体积建立模型，发现抹香鲸在休息时释放气泡，可以有效降低正浮力，防止自己缓慢上浮。
这种调节对抹香鲸非常关键，它们的头部富含鲸脑油，天然浮力较强，而且是闭气潜水动物。如果在休息时上浮，肺里的气体就会随环境压力降低而膨胀，进一步增加浮力。
研究团队表示，抹香鲸能在一次睡眠状态下完成如此精细的浮力调节，展现出极高的生理控制能力，这让人对海洋哺乳动物的认知又进了一步。
中国芯片领域最近动静不小，有报道称华为正与生维旭合作建造一座12英寸内存芯片工厂，产品是面向企业的 HBM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长芯本周一上市，市值达到 3.68 万亿元，约合5434亿美元，已经超过了英特尔的4640亿美元，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。
亚马逊最近向第三方卖家发布了一项新要求，包含 AI 生成人物的产品图片或视频必须标记出来。
公司表示，这是为了遵守纽约州关于提高广告中 AI 人物透明度的法律。不过，这项要求不适用于电视角色、游戏角色或电影角色，也不适用于包含真人，即使经过 AI 处理的内容。
第三方卖家目前贡献了亚马逊商品销售额的60%以上，影响范围不小。全美目前还没有联邦法律强制披露 AI 生成广告内容，但 YouTube、Meta、Pinterest 和 TikTok 等平台都已经为这类内容增加了标签。没有快乐的颓废时代。以上就是今天 Solidot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